我整个十二月我就在思考媒体会立刻就这样子倒掉了，立刻复活。我想了大概很多种可能性，不只是内容行业，这是一个白领的灾难，
全面性的
对，
全面性的影响，
全面性的影响，全面性。我不能讲说灾难，我应该正确来说应该说
冲击，冲击
影响，冲击蛮大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影响冲击非常的大。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欢迎来到思想谈课 Past。 去年年底 ChatGPT 3.5 发布，引发了巨大的讨论，跟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人工智慧破除了过往像聊天机器人般的印象，反而有它会沟通思考的感觉。然而面对这波冲击，许多人开始出现我要失业的担忧。今天我们邀请到网络科技媒体 Insight 创办人萧尚龙 Fast 来跟我们聊聊当下最具有话题性的 ChatGPT。我们欢迎 Fox。Hello, Fox。
Hello, 大家好，我是 Fox。
Hello, 那我们可以请 Fox 来跟我们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我相信由于我们的节目比较普罗啦，有可能对你会比较稍微陌生一点。
OK, 我是 Fox, 中文名叫萧尚龙。那我过去大概就是从2000初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游戏公司。我在松冈公司代理的游戏是比如说像暗黑破坏神啊、魔兽争霸三，然后或者是 CS， 那我小各位小时候在玩的东西，那是松冈代理的。那我曾经负责的是比如说像魔兽争霸三的中文化啊、 Call of Duty 啊之类，魔兽德军总部的中文化等等一些产品的 PM， 然后后来也碰一些网游、手游、页游，那些都有碰。所以其实我在游戏业等于是学习了蛮多东西。
是，
那后来就当然就那有间叫番薯藤，但我到番薯藤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中期之后的番薯藤了，因为跟我们早年知道陈湛然先生他们创办的番薯藤其实那已经有一阵子，那是2000年之前的事情。那我进去的时候就是开始我负责了什么游戏啊、算命星座啊、然后股市理财啊，所以
小游戏都是一些
对小游戏啊，
像戏骨一样的那种小游戏。
对，然后小游戏，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刚讲算命星座，我们那时候有的名字叫加值服务，也就是说你进了网络服务之后网站，那你怎么收钱？那他们就透过这些小东西
买点数
收钱，不管是游戏，不管是算命什么之类的。那这是一种商业模式。所以我做了一阵子之后，后来我知道有一家公司要来台湾，他那时候叫 NHN Naver。那 Naver 是韩国最大的网络公司，就是搜索引擎
Light
公司。那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进 NHN 台湾的时候，我们只有五个人。那这五个里面有一个是韩国人，他是台湾的负责人，他现在还是台湾 Light 的负责人，叫江先生。那然后那时候我的主管叫 Sting， 现过去也是应该是 Light 的第一任总经理。所以就是 LINE 的前身了，严格来讲这样子。然后后来隔两年之后，我短暂的离开了，我去了鸿海，很短很短很短的时间，去富士康，然后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离开了，然后又回到了番薯藤，然后后来就创业了。
去鸿海会感觉到不适应吗？差蛮多的。
坦白讲，非常不适应，就是所以我待的很短，所以我待的非常短。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因缘机会就进去看看。然后，所以，但有一些有趣的经验了。但 anyway， 就是，所以我对于网络啊、游戏啊，然后科技发展啊，都其实是很熟悉的。
是。
那当然，后来到了2008，我做了一个，我跟几个人，包含 Steam， 我们做了一个网站叫 Insight。那是一个科技的共笔部落格，当时间就是八个人一起，六个人一起写共笔部落格。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规则是这样子，就是每两天我们就写一篇国外的心得分析或自己的评论。然后你如果一个礼拜写下来，如果你没写，你偷懒没写，那你就要请剩下所有人吃饭。
OK。有个小惩罚，
所以我们那个制度大概乱了好几年。那我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写200篇文章，然后我应该是 always winner，
对
，always the winner。然后那就这样子做了。那到有一天我们就觉得应该把它商业化，所以后来Insight 就变成一家公司，英文名字中文名字就叫做 Inside 股份有限公司。那就成立了，所以就他开始有编辑，然后开始固定写稿。那后来就公司化了，在某一天，大概2018年，我们就把它卖给了关键评论网。
对，
Inside 的支线主线任务就这样子。那它就是个科技报道的媒体公司。2011、2012的时候，我又创了一家公司叫做爱料理。那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让大家分享食谱的社群平台。那我们最多流量最好的时候，其实是疫情。疫情的时候，我们最多那个 MAU 啊，大概是700-800万。
哇
，MAU 对，然后所以流量非常的大。那我们在去年2022年10月的时候也卖给了冠军平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公司里面开始打工，因为我过去人生打工嘛，这现在打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打工，所以这个问题都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
所以两家你都还要再负责，还是有爱料理就不用再进去？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挂爱料理的 CEO 啦，所以原则上爱料理这家公司其实我还是负责的。 Anyway 11月我公司卖掉之后，我本来就出去玩，我去美西玩了大概20-30天，然后回来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上飞机前呢，先生长要开票，我说下飞机一觉醒来，我就会下飞机我就会知道开票结果，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回来之后就玩了两件事情，因为原本就玩那个 Midjourney 是产图的 AI 嘛。那这个我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经玩过了，那时候玩觉得哦没什么，就是传个图嘛，然后没有什么，看起来图也烂烂的，然后就觉得算了，这个放着。但是我美国回来玩的时候，我说哇靠，这个这是第四版 V 四，我说哇靠，这不得了啊，就是这个进化很可怕。
嗯哼，
那隔了3天，11月29号又一个新东西出来，叫 ChatGPT。然后就玩了一下，哇靠啊，这又是一个大事情了。
是，
然后忽然间觉得，我整个12月我就在思考，媒体会立刻就这样子倒掉了，立刻复。我想了大概很多种可能性，
要翻天了。
结论来讲，应该是说，我们所处在的行业，媒体行业会遭受一波很大的 disrupt。但是后来我们看，这不只是内容行业。这是一个白领的灾难，
全面性的，
对，
全面性的影响，
全面性的影响，全面性。我不能讲说灾难，我应该正确来说，应该说
冲击，
这个影响冲击蛮大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影响冲击非常的大。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啦，它就只是个会接龙的语言模型。
是，
那我觉得大家必须大家必须理解它的原理，并知道它的局限性。并知道它可以怎么运用，我觉得是现在大家先要理解问题。我们先不考虑，就是说它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好了。我们先讲现状，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已经够人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对，
现在是技术开端了，其实你要像定心堂老师说，真的太早。
对，从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从12月开始知道这件事到1月到现在。这三四个月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事情了。也就是说很久没看到，这意思就是说他天天每天都有新东西，一直可能都有发表会，可能会有你在 Twitter 上面你会看到国外的，不管美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然后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发表最新的东西，利用 OpenAI 基于 OpenAI 开发各式各样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刚刚进来之前在聊这个 AutoGPT。AutoGPT 的意思是说，反正你可以想象，你叫 GPT 4，尤其 GPT 4去写程式，叫它写出一套一个网站，从头开始开发一个网站，你把需求写清楚，它就会开始去做任务。然后呢，这任务的过程中，他会自己去修正，自己去 Google， 然后再去尝试。尝试完之后呢，错误，他就会再去找方法，直到撞到对的位置。
那他这过程是完全不需要人，
不需要，
他自己会踹。
但是这我必须讲，不只是 Auto GPT 啦，他还有什么 Baby 什么 GPT 什么之类，有很多的在尝试。但我要讲的是说，你现在看到他不行，原因是因为他现在还不行。
是。
就今天还不行。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都会讲说 AI 画图人的手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可能学习或过去标注的方式并没有专心在手身上，所以对于手来讲它就是一团。以前我们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去标示每一只手的 tag， 但以现在开始大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修正它。
第二个，我们看到有人做一些 workaround， 也就是说他用骨架，就是你可以想象就一个火柴人，然后火柴人的手其实是5根指头的。那 AI 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是，
就是把它做掉。这个是在2月14号突破的，我记得很深刻，就情人节。然后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着，这些为什么会觉得会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一波来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常会拿来跟黄仁勋在一月的时候，他有讲 NVIDIA 的老板嘛，他就说这是个 iPhone 时刻。
嗯哼哼，
原因是因为在 iPhone 之前，我们也有手机，
是
OK， 那甚至也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PDA Palm OS 这种之类的东西，然后甚至就是。其他可能甚至有宏达电啊，或者一些 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
那都是智慧型传说，那时候也叫智慧型手机，但是你就觉得它很不好用，
还不够，就是它把 PC 缩到手机上面这样子。
对，那这个时候贾博士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好，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嗯哼，
变成一个 iPhone，
是
iPhone 1，那所以叫 iPhone 时刻。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2007的时候发表了 iPhone， 然后2009的时候有 App Store， 然后就开始爆发了。
是，
那爆发就是就一堆人开始写 App
各种，
然后到现在，
嗯哼，
开启了黄金十年。
是，
那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起码这个是个 iPhone， 就是说，在 ChatGPT 出现的时候，它就是那个 iPhone 时刻。
嗯哼。
那接下来他已经开始会推，不管是就插件，那你可以把它想就是 App Store，那已经在 beta 了，那这个速度很快，你可以想象 iPhone 推出来到 App Store 大概花了两三年，可是实际上你说 GPT 弄出来，它可能只需要几个月，
它迭代更快，
它迭代非常快，而且已经有了之前的经验，所以所有事情都用飞速的成长，
应该说它整个环境更成熟。
对对，
我看 smartphone 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大的关键点是在那个低价手机小米，因为它让它普及更多人联
网。
对
对，
这一点非常关键，让更多人，因为刚开始你可能 LINE 你是跟所谓的同好者都是有 smartphone 的很酷炫，主要是所谓科技前端的，可是到了后来你就变成每个人都要跟你要 LINE，我不跟你打电话，我要用 LINE， 就是他完全整个行为留在上面。那数位足迹也开始补足他，那网络从 3G 到 4G， 4G 变便宜，到所谓的后来4990是乱，每个人都是吃到饱，所以你所谓的串流更兴盛，这种整个迭代，以现在 AI 来看，我来看，就是它的整个环境整个沃土是成熟的，
是
非常成熟的。不在 iPhone 它走到这阶段花了十年，有可能这个迭代在这一刻在 AI 这个领域可能会更快更短。
对，我同意啊，非常快，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比想象中的速度快非常的，我觉得这是一不同等级。你知道 LINE 其实是2011、2012出现，
是
2011，因为他们叫什么311大地震，然后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就是说因为311大地震，所以我们需要为了灾民的联络，所以我们发明了 LINE 啊，结果大家颇受好评，所以在日本就
扩散开来了，
那 后来当然就推广到台湾，
嗯，
所以它并不是，你看2011年跟2017年其实经过了四年
是
才到了 LINE，
没错，
但接下来我们不会花四年看到 LINE， 就是我们会看到其他的在应用层上面，尤其在 AI 上应用层上面的大幅的暴涨，
嗯哼哼，
那所以这个是很多我认但是这一波创业机会跟上一波比起来，跟 APP 这一波比起来，我觉得又不大一样。
嗯哼，
我认为留给 App 开发者，单纯 App 开发者时间并不多。就是说，以前你可能只要做一个，比如说打火机的 App， 或者是放屁的 App， 吹蜡烛的 App， 这种类型的 App， 以前我昨天跟 Happy 聊天，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叫台湾 Radio，就是那个 App 也没什么，现在讲我应该讲没什么，应该不会得罪他，就也没什么。其实他自己也这样讲，就是说，实际上他就是 App 里面可以听广播，
嗯哼，
就是。你可以想这 idea 其实蛮好，而且他那时候收一个收$2.99，然后他说他第一个月就赚了100万，第二个月就赚了500万。
天哪！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红利有多大，
非常
对。那坦白讲，这个红利那个时候可能花了一两年才，而且他说没有竞争对手。那现在跟的时间不一样，现在比如说你看九一 app， 它就是已经成熟的大公司了。就是即便是在台湾，九一 app 已经是一个，我记得它最好的估值其实已经到达了百亿、上百亿值之类的。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大型公司，还有像 Happy 这样的创业者，他不会 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哼
，OK， 他一定会快速的去进入这市场，抢夺相关的领域。OK，、那小的，所以我会说小的创业者，机会窗口非常的小。你当然还是可以做 Angry Bird， 或是做这一种短期的赚钱的 App， 但这窗口以前可能你可以赚个一年，现在可能三个月，因为东西太简单了、不能讲太简单，东西太容易被复制了。就是大公司要看看一眼，就说哦，就 API 用这个串一串，然后加一些 pump 它过了，没有竞争门槛，
连收购也都不用了，
不用不用，
我就进来跟你玩。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说，那我们要怎么去发展这件事情？
嗯哼，
那这个是所有人现在共同的难题。
但是我还是要请 Fast 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普罗大众目前对 ChatGPT 其实还是非常陌生，就是感觉他会讲话、讲人话。
对，
但是它的原理、它的模型从哪里出发？那它的技术源？技术发展的、的脉络是什么？
我也只能讲个大概，因为我如果有讲错误的，因为我并不会一直记着正确，最正确的当然你就去 Google 好了。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简单讲，有一家公司 叫 OpenAI，、那 OpenAI 这家公司是由Sam Altman 跟这个 Elon Musk 跟这个
Microsoft
没有 Microsoft， 之前最早是 LinkedIn 的创办人，那他们几个合创的，那个可能应该在六七年前
了。
那创了之后就一路烧钱，烧不出东西来。那有某一天 Elon Musk 就觉得你这烧不出东西来，要么就给我接管吧。那被拒绝了。那
还好，
所以 Elon Musk 就退出了。
还好没有。
所以我们看 OpenAI， 我们早期的时候他有一个印象说，哎， Elon Musk 不是创办人嘛？就是后来看起来他就不爽，原因是因为他已经退出了。那中间据说发生一些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反正 Elon Musk 退出了。那后来所以。一样烧钱嘛，所以 Sam Altman 就居于幕前。那反正有些机会，他就是跟 Microsoft 拿了钱，那用了一些有趣的公司架构，把 OpenAI 分成一个非盈利组织跟盈利组织。那也就是说，用非盈利的这一家去控制，以赚钱的一家公司。然后呢，微软去投资这家盈利公司。
盈利公司。
那也规定了一些条件，也就是说，到达了某一个数字之后，赚钱赚到某个数字之后，这钱全部都会往上捐，捐给这一个非盈利机构。
OpenAI、
对，哎，两家都是 OpenAI， 只是一家是非盈利，一家是盈利的。那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 ，Sam Altman 很有信心，他认为某一天会赚大钱。
他还是想赚钱的，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再讲述这个叙事好
了。
好，那反正依照这时间序。也就是说，他就拿了微软的投资，然后一路拿了微软投资就开始做。那之前在一年，其实在一年多前就已经推出了 GPT-3，但是没有人搭理，就是啊，有一些公司慢慢来，慢慢的就把它拿来用。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家公司叫Jasper.ai， 那他们其实就是用这个 GPT 去做一些文案的撰写啊，帮你写部落格啊，帮你写这个 IG 的贴文啊等等的这些行销工具、文案工具、文字生成工具。那这个其他人在一年前就做了，那就做了。那其实就好像也做不错，因为我不是好像是做的不错，然后一直到但是没有一直没有到达了大家的视野里面，就是哦有这么一件事，但没有想象中就是。超级爆发，
应该是成果有出来，但是过程并没有被注意到。
对，我觉得其实它吸引到的注意力比我想象中的低，也就是说，好，应该这样讲，它可能已经拿，它可能它的使用者可能付费用户可能有上万、数万的，可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有这么的一个服务。那它也没说它会支援中文，实际上它支援的。那不管，就是说，我们一直到了GPT-3 其实都还没有很多人用，
注意它。
然后只有接下来 GPT-3.5， 它就用 ChatGPT 的方式，这个对话界面，11月底推出就爆红了。
对，
那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一来是你 Day One， 我们下去，比如说我下去用，我第一句话说啊，你会说中文吗？哎，会讲哎。OK， 那这个时候是最 surprise 的一点，最 surprise 是因为这些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从来没有强调过他会讲中文，
是多语言的。
但是实际上，他 Day One 已经支援可能50种语言。
对，
因为他的训练的语料模型里面，模型的训练语料里面，资料里面其实就已经有这些资料。而且最有趣的是， 中文不管是简体中文加正体中文的比例其实不到 2%， 嗯，也就是说他训练他 90% 都是英文的，
是没错，
但他不需要中文，不要那么多中文他就可以做得很好了。所以这是最大的惊喜，因为你要想我以前做游戏公司在游戏业，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把魔兽争霸，这是一个魔兽争霸变成中文的，这是需要一个
很大
不能讲说很大，它就需要时间安排，然后要有人去 QA， 要有人去做一些前置作业，然后去准备很多东西。嗯嗯嗯，那当然他可能也准备很久，但对我来讲他能够 day one 全球发表，这代表已经准备得很好。嗯，而且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因为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说以前 iPhone 时刻是哦，今天我们 release 今天贾博士在台上发表了 iPhone 第一代，六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在美国发表，美国加拿大
美加，
然后说哎，在我们会在欧洲半一年后在欧洲，然后一年半后啊亚洲台湾，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impact， 你要买到还是个困难的事情，
没错，
那不是它这个东西是你 day one 就可以用，
上线就是全部，
对，上线全部，然后你可以看嘛，他们不是大家都在讲说第一个月上线人数就超过了全球超过一两百万，还是一千万，我现在忘，反正数字我不记得，就是大家有兴趣知道数字就去看一下 Google 一下，但意思就是说这数字成长非常快速，我的记忆的我的感觉是只有 Pokemon Go 有这个数字就是在很短时间内有一个惊人的使用量，那你要想 Pokemon Go 是因为它是 Pokemon，
它其实它的基础已经在，它
IP 在那里，
它 IP 已经
全球都是
全球
都
是，它只是把它把它游戏化而已了。
对对对对，所以这我觉得那在那之前十二月之前，我不认为有很多人听过知道 OpenAI 甚至 ChatGPT， 不可能。那到现在好像已经说已经是全球第三十前四十大的网站，
嗯哼，
所以这成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快，因为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惊人的东西。
是，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其实在十二月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我就把我相信这件事很多人做了，就是我就把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对于台商是否能够小三通回台湾的新闻丢进去，然后叫他重新写一篇OK， 那重新写一篇之后就会出现，就写的还不错，但是会有一些，因为它是基于 fact，
对，
基于事实去写的，但它会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小错误，比如说他就会说这个国民党立委陈其迈表示，你可以知道这个句话就一定是错的，
嗯
，OK， 那但是严格来讲百分之我认为98%的改写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哇，那你第一个想法是哇，那记者还用混吗？我第一个 我说我为什么恐慌的或者惊讶，原因是因为那记者这样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不用混了。第二个是你可以想象哦，就是我一样就把他的英文能力很好，他也会讲中文，他也会讲英文等等的，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英文翻得很就是他能够把英翻中而且翻得很好，
对，
那我们一般很多人不是都在做这个资讯的搬运，我们叫做资讯搬运工嘛，就是你可能是摘译啊，或者是转译啊，或者是综合外电啊，哇，那之前不是失业了？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我11月底、12月初，我的想法就是完蛋，这事情很严重，然后
惊呆了，
我真心惊呆啊！那我刚刚讲那个故事我还没讲完，就是然后呢，我就请 ChatGPT 说，请你用民进党的口吻，写出反对小三通开放小三通的原因。然后你可以用国民党的口吻写，你可以用一般民众的口吻写，然后写500字，写一段的，反正什么100字、200字，对对对，然后再用，请用上述的这一段新闻，再请他用共产党的口吻写一遍。哦，祖国我国严正的支持反对，你们可以想象嘛，官样文章，哎，写得很好哎，所以你在原则上，你可以在我不知道30分钟内都出一篇。有平衡各式观点的文章，
这让人惊讶，是他知道什么叫民进党观点，什么是国民，他有办法整理出来。这一点是
应该说你已经设定了一个立场，
对，
就是你说民进党请你写出一则以上面的新闻，以民进党观点赞成或反对小三通的观点，
但是 但是每个政党都有他赞成的方式跟他反对方式，但是 他可以抓到那个，
你要怎么说反正是你的事情，
是，
对，所以
厉害，
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一个很对我来很基础的玩法，嗯嗯，就是说你们可以试试看叫他多做点事情，
嗯，
你们玩他呢，他有 有一个论文是在讲说，你可以叫他，假设如果你第一次跟他对答，你觉得他是错的，你可以指正他，
对，没错，
然后他会不断的学习他的，比如说一开始的准确率可能只有 75%， 但在透过不断的对话之后，他准确率会到达 85% 或 90%，
他会透过对话去收容，慢慢收，慢慢收，
所以他就好像是一个六岁小孩，
嗯，
拥有了全世界数亿的知识，但是需要你跟他协作，
嗯，你在训练他，劝他，
在协作，对，我们叫协作，然后同时间他们其实有出了一个东西 叫 Copilot， 那是微软出的，嗯，
对，
那意思就是说你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 Copilot，
嗯，
然后你写一段程式码还帮你补足剩下的，
嗯哼，
然后依照你过去写程式的一些命名原则帮你 follow，
嗯哼，
然后继续帮你补足，
那正确度呢，
看你现在是用，我现在知道的大部分的感想是第一个 junior 的人可不太会用，
嗯，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跟他协作，
对，
你稍微 senior 也知道他可能会帮你补足一些缺憾，那你也知道他可能错在哪里，
是，
然后就写好了，
嗯，
所以很厉害的人在用的时候可能他有办法是的做法是，原本他可能要工作八个小时，
是，
他可能会降低到四个小时，
嗯哼
哼， OK， 那也就是说他的你 这个方向你要用两种方向，第一种是哇那我可以砍一半的OK， 第二种方向是哇 我现在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事情，看你怎么思考这件事情，嗯，OK， 那所以这个是对于写程式人 的影响，
是
我们刚刚讲对记者对翻译的影响，对记者，嗯，对翻译人员的影响，这都是非常大的，嗯，而且我们讲这都还是 ChatGPT 的时候， ChatGPT 基本上是用模型 3.5 版本，
嗯，哼哼，
那他在3月的时候推出了 4.0， OK， 那4就更强了，
没错，
可能是他的我不知道10倍5倍强我不知道，但是重点在于说他已经考过了美国很多的考试，不管是法学院的或者是医学院的，嗯，前阵子还有人用日本的这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要考医生的日本的国家检定考试去测验，拿去年过去五年的题目去测，
嗯哼，
正确率是 90%， OK， 所以这影响的我们现在就在讲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人工智慧第一个冲击会是蓝领，因为会把重复的事情做掉，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开发出机器人，啊，就是这还没，嗯，我现在讲今天还没，但是但是我们发觉这一波的人工智慧的影响是针对白领的，
嗯哼，
做办公桌的
内容产出的，
对对，只要是字的，然后你的东西可能可以被简化或自动化的，
嗯哼，
哇，这非常的不得了。
嗯，在过去顶多有些小工具啊，
对，
辅助你。可是现在基本上加速器，甚至有点变成在有点变成他主场。
对，
对你大家丢个指令给他，就像老板交代一个东西给他。你
对，
但前提是你要对这个领域还是要有一定的认识跟熟悉的，
对，
不然你会拿错误东西，以为这是 OK 的。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要认知，就是先做好一个概念，就是说。就好像是 Google 一样，嗯，那你去 Google 你也会 Google 到错误的知识，
当然，
那你所以这一个工具我们现在还在教它工具，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你要知道如何的去使用它，
嗯，
那接下来微软会在我不知道在几月了，但反正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推出了整个 Office 的 Copilot，
嗯，
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刚刚讲写文案这件事情就会被合在
Teams
里面 Word 里面 PowerPoint 你可以想象，欸，你跟他讲说今天我要做一个关于这个某个领域的报告，然后他就帮你产出大纲，然后产出大纲他直接帮你加成 PPT 简报档就串好，你可能改几个字拉个图，甚至图他也帮你配好了，那就没了，
好好
对，你会觉得哇，因为我们好像解放了很多事情，然后甚至如果你 Excel 你可以加帮你按照 Excel 里面的数字帮你自动生成图表，嗯，然后分析结果给你， 生成一篇报告，篇报告之后就变简报，简报你就自己上去简报了，
直接给他 data， 其实连清洗都反正就留给他就好。
但是说实在话，讲远一点，他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都做完了，那要你干嘛？
我可以帮你丢档啊。
哎，这也可以自动化。
没有，老现在应该还没，
现在还没了。我讲这些其实都是现在，
现在还没。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
不可能。
现在先不要主观的去否定它不可能。我知道都有很多的的反对声，我也同意，就是说它今天可能不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丑丑，现在看起来烂烂的。
是，
但是问题在于说，因为它现在迭代速度过快，
是
迭代其实有点像是就是中国的用语，我不太确定。但是迭代，我们台湾的用语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它的成长或者是改朝换代的速度很快，
演进的速度
演进非常的快，那改版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进展会有多快。那现在唯一我们看到有可能会让这件事情缓下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大概半个月前 Elon Musk 他们就开始喊说，哎，还是联署，找一些人联署，找一些意见的联署，说，哎，我们现在要暂缓六个月开发 AI， 所有人停下来，哎，大家手放开，手离开键盘。那当然就会有另外一人说，啊，
为什么要
我们觉得停下来是错误的，那反正就是有很多原因。那好，即便美国停下来了，中国停吗？
中国不停啊。
中国怎么可能停？
嗯，
印度会停吗？
日本也不停啊。日本开始
苏俄会停吗？ OK， 假设这边不停，那我美国停下来等他们。
嗯，
这合理吗？
是，
这有可能吗？不可能。
嗯，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像是核弹级的武器。
对
啊，它可能不是武器啊，它是一个工具。那这个发展就是看谁发展的快，所以没有可能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做曼哈顿计划，然后我们要停下来等纳粹，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所以一定是要继续的。但是另外一派是说，我们当然要放进去监管，就是说你像那天你提的，就是美国当然拜登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出这种监管的意见的书，其实我们也看到台湾也有了，
开始出报告了，开始做研究，
对对对对对，就是开始研究该怎么去做监管，合适的监管，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那其实都有开始在做了，所以甚至 Sam Altman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OpenAI 的 CEO， 他本身自己就已经再说我们需要他接下来会到亚洲或全世界去做巡回演出，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跟全世界的立法人员
政府去沟通，
因为他想要做，他当然他想做，他有很多很大的愿景，这个我们等一下有兴趣如果提醒我再聊，就是说反正他现在就是飞到全世界，那跟所有的立法者政府沟通，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监管这件事情，OK，那我们如何跟各国合作确保他们的语料在大型语言模型里面被正确的学习，
是
OK。 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那台湾中华民国正体中文资料库怎么样被好好放进不管是 OpenAI 的大型语言模型，是放到所有人的语言模型。
嗯哼，
你说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那现在大家都有核弹嘛，
嗯哼，
中国说，哎，美国有核弹，我们中国会放弃吗？不可能嘛，
来一颗，
所以一定是这个举国之力嘛。
嗯，
那日本也说啊，日本我看到日本的博士说，哎，我们现在才在这个第一局，OK， 我们第一局，那我们日本哎，我们不搞自己的核弹吗？不可能吧，就是。我觉得是不可能啊，对，
不可能，而且日本有能力啊，有
对日本有
100%的能力可以去加入这一局，这种
起码他们的资源比台湾好了，
一定
嘛，对不对？就是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谁的晶片可能不够多了，就是 NVIDIA 的 GPU 不够多。那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算力资源的问题，怎么抢？好，那台湾现在当然也会说，那我们要做嘛？我看到好像
台湾三了，台湾三第四代的超级电脑要进来。怎么专做这一块？
我没有研究，但是我知道有人要做。
嗯哼，
但是好，那一年内我们要到达 GPT 3吗？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只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说一年我们到 GPT 3，然后 好，那我们也知道 GPT-4 现在已经试出来了，
对，
所以比如说他搞不好 GPT-5 现在正在训练了，嗯哼哼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代差可能是一年到两年、嗯、起码
起码
对，那但我没有说不追，我们要不要追这个是大家可以去 debate 的，我对这个 debate 没有兴趣，我说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去讨论，就好像说、美国可以卖我们，我这是乱讲，这个乱比喻，大家我比喻错误，大家不要指正我，但我的意思到就好，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卖给我们的某种飞弹，然后我们就不造飞弹了吗？就我们还是得造自己的天空飞弹嘛，嗯哼，那起码我们有天空飞弹，大家可以稍微含扣一下说，哎，你可以卖我们更先进的，但是我们还得造啊，这个观点我认同，所以这个概念我认为可以套用在这上面，我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主张是我们至少要在现在把自己的正体中文的资料好好弄好，嗯，为所有人的大型语言模型，嗯，或者是跟这些大的公司，比如说 Google 啊、OpenAI 啊、微软等等，说，哎，我们这边有一套很棒的这个正体中文资料库，那有多好，怎么几亿的，哎，你们放一下好不好？嗯，就这样子，起码我们不会看到说影片变视频啊，什么挖沟的，就是被变成中国用语。那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但其他你们要怎么搞，花多少钱，我没有意见。嗯，对，
不要缺席啦，不要不存，好不存，因为如果你不加进去，你就会缺席。
语料至少我们必须得守住啦，就是说，不管是正体中文，或者是客语，或者是闽南语，我觉得他们会保存的，但是反正中国那边会一定会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这边有我们的需要做的地方，然后不是用最大力气，而是用最巧妙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比如说我乱讲，就是说，哎，你如果放台湾的语料，台积电优先供应晶片啊、哦，这乱讲的。OK， 这是不是一个诱因？我不知道，但这个是一个战略性上面的考量。但是我这个真的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的意思说，政府需要有一个类似的 plan 去对应这件事情。
方向得先出来。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日本自民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找了可能最好的教授等等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两个月前的事情。
是。
那我不知道台湾现在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有没有这样的组织，或者有没有专案的汇报在思考这件事情？那起码我们看到郭台铭跑去飞去跟他吃饭吧。我们当然不知道，郭先生他的理想是什么，但是就是他至少可能幕僚跟他讲说，这个人是重要，起码见一面吧，那就去吃饭了。所以，这个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对
对。
应该是这样做啦，有热度政府应该会注意到啦，包括各党，但是到底花了多少力气进来，这应该是另外一回事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去问一下。
对对，这我没有，我其实都没有意见。
我
的意思说，其实这些我都没有，有时候只是说大家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 in the plan， 因为不管是谁做未来八年的总统，这件事情一定会遇上。
没错，而且会来快，非常快。
我觉得蛮快，但大家不知道，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一般大家的感受可能没那么深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东西对这离他们太远了。就是一个、一来是第一个是蓝领可能不会第一个感受到，第二个是有些人的工作其实跟这件事情比较遥远，他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 impact。没有，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所以他不会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或者是很忙，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上班族，我已经每天要忙很多的东西了，我没空去学这些东西。我知道很重要，好像很厉害，但就很忙嘛。
现阶段都停留在所谓的科技爱好者、敏感者。
我不确定这到底普及率有多高，但是我认为大家可能到知道到运用跟巧妙的使用，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我现在会有时候想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而且大家必须认真花点时间去研究它。那至于要怎么用，我坦白讲，我没办法跟你讲，因为每个人的状况是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那我只能这样说，所以大概就这样。
那现在 GPT-4 的阶段呢、你有做使用吗？就是
我有用，但是我最近因为忙于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仔细的用。那理论上它就是 更强更好，对，
更快，
对，更快不一定，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用它，虽然有时候很蛮慢的，嗯嗯，那一个是很贵，贵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使用用 OpenAI 的 API， 大家、反正就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去使用这些模型。那使用这些模型呢，它可能是 3.5 版跟 4.0 版。举个例来讲好了，它的计费方式是用每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每字来计算好了。
一字，
那一字多少钱 ？OK，
像算稿费一样。
对对，像稿费一样。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你用了你就你看那价目表就知道哇靠、
它是以出字的费用还是以入你给他命令的次数来算
出字的
哇
出字
那真的好赚、
那我他应该这样说就是他叫 token 的、他叫 token 数他、是以 token 字数、但我们把它就把它解释成就是一个就是个字啦
对没错
你把它想成就是字那这个价格差距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最有趣的我在3.5 的时候4还没出来之前我编了一个预算反正要用这件事情我的预算是我乱讲假设1000万好有1000万要用然后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宣布我们降价变 0.1 哇、就是白10块钱变1块钱所以我的预算就变成从1000万变成100万
十分之一
就十分之一你可以想到这个非常惊人这比摩尔定律还惊人、
对、
就是这件事情每年砍半不是他是忽然间就成本降了十分之一
Smartphone 从 iPhone 到所谓的那个低价机出来就是最便宜的它大概也隔了七
对很多年了
很多年很多年
那制程不断进化然后去优化
来到一个阶段大量制造那反正就很便宜所以我就丢一个基本版低阶版出来可是现在是瞬间
他就他用、一个是他一定是某种商业的考量也就是说比如说微软如果是微软、大量补贴你
抢市占
抢市占那别人更没办法进来啊，
那个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
他把墙筑高了，那个门槛
太高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成本原本要1000万，然后忽然间变100万的概念是什么？这非常惊人。然后好，这是 3.5 版、也就是说假设是100万好，但是如果今天是4.0 版的 GPT 的话，它又是 3.5 版的可能15倍左右，所以说就是一个比较贵的版本，就是说你用起来就觉得特贵，所以
上代比较便宜。
便宜很多，但是 3.5 就很堪用了。那现在就是说，我认为他们策略就是把 3.5 普及给所有人，让我们知道可以这样子用。那如果你要用更好、更棒、更强的，
加价，
你就是花钱，取得这个优势，
先养你啊，把你的习惯建立，其实就跟手机一样啊，
对，跟所有事情都一样，就是它就是让利。那为什么要跟 OpenAI 要跟微软要募这么多钱？第一个就是抢这个市场，有微软爸爸烧钱，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你现在可以用 ChatGPT 免费的。你就是在烧微软的钱，有空用用。对，
可以啦，它够烧了。
你不要对了，
对，
你可以等 Google 出来说，哎，换 Google， 我们来 Google 烧一下 Google 啊。那 Amazon 出来，或者是这个 Meta、Facebook 出来，然后要再烧一下，
可以，
你可以有两三家可以竞争嘛。
可以，
那还有其他人，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大家也可以多玩玩这一些，但其他人都还没推出了。
那现在你来看的话，它有可能是会是呈现单公司的发展，还是会多公司它的？目前的门槛的整个状况，
现在其实我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因为现在情况非常的复杂。也就是说，我们讲 ChatGPT， 我们认为它会影响到搜寻行为。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影响到搜寻行为、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是要到 Google 上去，然后我们搜寻一件事情，它会给你一个列表。那 Google 从这里面赚钱，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 ChatGPT 是。假设 ChatGPT 啊，我们假设它可以联网，它可以得到最新资讯。ChatGPT 是你问它一件事情，它
直接
给你结果了。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ChatGPT 4跟它出现的插件，我们叫 Plugin。它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张高铁车票，那你就说 ChatGPT 帮我订星期六下午4点到高雄的车票，然后是商务舱的，它帮你订好了。
它完全把动作完成了。
Okay，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有些东西你就。不需要，但这不是一个最好情境。但我们必须讲说，它会取代掉 Google 可能30%到50%的情境。OK， 那 Google 肯定大受影响。你可以想象 Google 忽然间缩水一半吗？无法想象。那因为搜寻引擎的广告是它的命脉。我记得有一度，我觉得我印象这个数字我没有在 update， 但反正是一个占超过80%以上的数字。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他的帝国的命脉。
它来源收入最多的地方了，
对，所以如果你不如果他影响这件事情，那是为什么微软要
开心啊
玩他吗？ Yeah, 我开心
来了来了来了，终于好了，
对，我就有机会跟他，我如果只要在搜寻这边去刺 Google， 让 Google 弱一点，对他来讲就是赢了。那所以 Google 当然现在就准备说啊，我也有我的大型语言模型了，那叫 Bard，
对，
吟游诗人。那吟游诗人现在状况是我们看到他大概感觉上大约是我们玩了一下，大概感觉上像是 GPT 3.0 到 3.5 版中间，也就是说，那如果你现在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代差可能会离起码 GPT 4可能
一代
可能六个月到一年，OK，
哇，
那你不用讲，这可能 GPT 5现在已经在 train 嘛，那就有代差，所以但 Google 接下来还会有发表会啦，Apple 也有，然后 Meta 也有 ，Amazon 也有，所以他可能都有机会在某个时间推出一个大型模型。只是我们没有信心说，我不但 Google 这么多聪明人 ，Meta 这么多聪明人，那你觉得他们办不到吗？你也不敢这么讲。但是，有可能 OpenAI 还会是领先一大段时间的。但有这整件事情都在眼睛当中，那我们不知道之前有没有长招啊？就是说他会不会说，哎，我明天开大决给你看，哇，就吓一跳这样子。就是说我全部 implement 我们这个 AI 进到 Google Docs 啊，整个 Google 的 email 里面啊，你们这些都不用买了哦，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
Notion 里面就有啊
，Notion 是用另外一家的 AI， 它还不是用 OpenAI 的，
是，
但。不管了，就是这是一个动态的
演进的
过程，那我们没办法正确的评断出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这太难。但我们还看到有一路的发展是这样，就是 Meta 其实有推出了一个叫他们叫做 Llama 的语言模型，那东西呢被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但是不能拿来商用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拿去商用了，但不管这一路就不管了。那它可以做到怎么样？它可以做到你可以在你的个人电脑上跑，大型语言模型。OK， 而且效果还不错。
那它有要求最基本的效能吗？
就是一台普通的 PC， 你就把想你我们先不管 spec， 你可以把它想一个顶规的 MacBook 好了，
好，
就这样子，你就可以跑了。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路，
是，
就是既然已经有做出这件事情，那代表这一路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在某一天，不只是这些大公司拥有大型语言模型，而是我们可能在电脑上也会有大型语言模型，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极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往这一路发展，
是，
但这一路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都有一台大型语言模型，然后他可以做坏事，
他没办法，不可控了，
不可控，
而且你不知道他做什么，因为你掌握不到他的足迹。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自己串一个语言模型在电脑上，跟我讲今天如何攻击台湾政府，或中国政府， anyway 你看你怎么用了。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拿到坏人手里我们怎么办？不知道，这个是未知。
那这时候要把 OpenAI 找出来请他处理一下，
这也不是 OpenAI 的锅啊。
对对，不是请他来背锅，而是请他
对抗吗？
对对对，请他走入军武的领域，哇，开发了另外一个市场了。
这个也不是军武的问题，这个是一种我们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人人有一颗手持小型核弹，它在哪里引爆你不知道，怎么引爆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事情、啊、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人们的生产力可能会大幅成长，也没有问题，就是说很大的巨大的机遇在我们面前，是好是坏不知道，
就是一个大时代的转捩点。
我们刚刚讲 iPhone 时刻嘛，那但我现在跟一些朋友聊过之后，我们发觉这应该是工业革命，对，这工业革命等级，我们正在某一次的工业革命，我们在前期，
所以它比 Web 3
更什么真？
更全
Web 3，
哎，比 Web 3更全面。
我认为其实 App 是这有几种，我认为 AI 这波就是 Web 3了、啊。那当然有些人认为是 Crypto Meta Metaverse，我可能不那么同意，但是也有人说 Web3 是这三个的 combine， 也就是说 AI 之后你可以发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论文是在讲说他们就在一个虚拟的游戏里面 train 了20只小人，像20只小人都代表了一个人格，然后你像养那个 农场有没有？他们就自己开始生活啊，约 party 啊，自己开始活了起来。那这东西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对对对啊，
对游戏公司的力量，
对，但你可以想象，它就会变成一个 metaverse， 它就是个 metaverse。
对
，OK， 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就会整个铺陈下去，就是包含了 AI 去生成的一个虚拟的世界，虚拟世界是不是就是？元宇宙，我没有那么认同元宇宙这词，因为你看我做游戏的，
嗯哼，
对我来讲，魔兽世界就是个 metaverse，
是啊，没错，是没错，
对对 ，anyway， 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如果你问我个人 Web3 什么，我会说是 AI， 就是 AI 了，
就是 AI，
没有别的，
okay.
以 AI 为底的所有东西，
嗯哼，
那。anyway， 我们现在就在，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在某种工业革命的前期。
嗯哼哼哼，
这个是我看了一些文章之后跟一些朋友讨论的话，你可以不认同我，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就是我、嗯、哼哼，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嗯，应该是持续继续看下去了。
对对 对， 對，
因为他真的就在面，应该是来了啦，我们在浪上了，不是，恐怕是在浪上了。
我们在理论上，我们在浪上，就是说，就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常常在讲起点嘛，起点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稳定的斜率，
是
一个缓盘的缓慢往上的斜坡，然后忽然间在某一个点，那个点变成是几乎是垂直九十度的跃升，我们在怀疑有可能这个点就在前面一点点而已。
嗯，
这个点，但这个一点点呢，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们过去有看过各种说法，就是会落在2035到2055中间。OK，、
嗯、哼哼，
那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就在起点了，
是
很比较极端的，比如老高，老高就会说我们现在就在那个起点了。
是，
那我比较保守了，就是我认为可能还是落在2030之后，但是就
不确定。
对对，
反正就继续看下去。
对 对，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啊，那如果接下来？你感觉对于不管是老创或者新创，那
机会是什么？
对，先说挑战好了。挑战是什么？或者是威胁是什么
？OK， 我觉得这分为很多层次。我现在比较不会去分老创或新创了。那也可以硬讲，也可以讲，就是说，新创来讲，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一个 AI 新创，在过去五年做的新创，可能有大部分50%以上都发觉，他们过去过了五年的努力都是 invent，
嗯嗯嗯，
就是忽然间被大型语言碾压。
对，
那这也不是他们，就只是技能数点一点，大家点的不一样或点错了。我觉得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这样，有一个叫 Amazing Talker，
嗯哼，
也就是说他是做，你可以把它想是 Tutor ABC， 然后他是做成媒合模式的，就是。你可能这边有一个美国人会教你英文，那边有日本人会教你日文，那你跟
把你的需求打上去，
没有他会说我会日文，然后等级可以教你什么，然后一小时收你2000块。
嗯哼哼
，OK， 那这个是个生意嘛？我记得他们做的生意非常的大，
嗯哼，
做到5亿到10亿之类的。我说错，请就不要纠正我，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个范围，但是大概就这样。但是我一直说生意做的蛮好的。那他们的创办人应该叫杰平吧，那他也是第一个月玩，那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极大的影响。
嗯哼哼，
那他们就必须针对 AI 这一波做应对，很急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哦，就是接下来的 AI 是这样子，就是你打开手机，这 AI 可以跟你像手机一样聊天。
嗯哼
，OK， 依照你的等级，依照你的职能跟你聊天，你可以练习口语，
没错。
那而且可以纠正你的发音，24小时，便宜，你可能
成本超低啊。
因为对，然后因为你的月费可能一个月只要300块，
嗯哼，
300块、500块，对比刚刚讲一堂2000块，天壤之别。
嗯
，OK， 你可能对于陌生人可能会有开口的疑虑，
是，
那这是 AI， 然后对方可能可以用贾博士的声音跟你聊天。我前天就玩了一个这样的服务啊，
挑语言，挑音调，
挑声音。比如说，我昨天玩了一个服务，前天玩了一个服务是，他就反正就是把贾博士的所有的语料的访谈书资料，反正喂进去，
对，
训练一个贾博士的模型，然后你就跟贾博士开始聊天。
你有得到开心的感觉吗？
我得到的是关若音的感觉。讲到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其实我们看的应该是看美国欧美的，其实我们看不管是从远一点的Matrix、或者是基地系列、或者是这个 Blade Runner 或者是 Star Trek 之类的、其实或者我们讲影集黑镜，
对，
这些东西都已经讲过了，就是好的坏的，光明面的，黑暗面的，人类被毁灭，人类变成是一个乌托邦的，都有这些作品，大家都可以去看、但是我们就在那一个选择点上面，就是我们怎么接处理应对接下来的这一个可能会，现在还没哦，我们现在要讲哦 ，AI 我们一般认为此时此刻应该还是弱 AI，
对，
比较弱的版本的 AI、到达那种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什么
全面性、
什么 Jarvis 就钢铁人的贾维斯的那种强 AI。理论上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还没、但是现在有一些说法是他们认为这就已经是强 AI 的早期了，
OK，
就是早期了、但这个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见仁见智的，就是都可以 debate、
需要时间去验证了，
对，大家开心就好，我没有强烈意见，我只是觉得我感觉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巨大的变革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们不要用最后原本我们讲那个我们刚刚原本在讲创业这件事，就是说一家创业公司，其实每一家创业公司的因为行业跟领域不一样，所以他们面临到的冲击是不同的。
对，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说哦，新创怎么样，老创怎么样，这个遇到因为他原本市场啊，他原本的受众啊，他们受到影响的时间啊，那都不一样。所以应对时间都不会相同。我刚举的是以 Amazing Talker，
对，
它其实是教育的。
那
教育领域是其实是最先最会被
最第一波、
第一波被颠覆的行业的，因为它又跟学习有关，还有跟语言有关，刚好是我们刚刚讲最前面被颠覆的一个。那这延伸思考哦，其实如果我们把这语言模型放到一个有办法缩小变成一个胸章或者一个很小的 device， 那我们就会实现一个即时通译器了。即时翻译器，那在很多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我能说可能50%或60%的情境下，其实我们可能就达成了翻译聚落了。那
我们变柯南了、那個、
柯南是翻译聚落吧、
柯南可以变身，他那个
变身器，你说那个领带的功能 OK， 对，所以所以这个是那一个行业，也就是你可以去制造那 device 啊，
是，
你就也许可以赚一点快钱，但是那个那也没有，
时间可能会很短、
对，那个一样是很短，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机会，那只是说它能够活很久，我们不知道。对，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那比如说对既有企业来讲，比如说既有企业怎么去导入、说服，这整件事情需要蛮长的时间沟通。那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造成组织运动动起来不会那么快，所以这也是每个组织需要做的挑战，就好像数位转型、我们好不容易转成了网络了，
是，
那你如何再把它再转过去跟 AI 有关、那这是接下来大部分企业会面临的挑战。对，我还想讲一个比较大的，我们聊一个那个 Sam Altman 的、我们在讲 Sam Altman， 他在讲他的 scope 很大，他就说我要去跟所有政府谈，谈一个全球的 framework，
对，
就是我们来做个，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什么核武扩散条约、
协定呢、就是？
对，就是一个协定，大家签，那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个 scope 这么大，你签了你会执行吗？哎，搞不好不执行你也不知道。
如果看用国际法的方面来讲，是会执行，因为各国会想办法去牵制各国。
对，
你既然签了，那当然，
也许用算力之类的去牵制。
对对，那包括从最源头，包括就像所谓的那个实体清单哦，美国最厉害的实体清单。但必须说，就国际法哦，略懂略懂哈，就略懂来讲，其实有效的。
Okay.
那只是说 ，OK， 那到底要执行到什么阶段？毕竟这件技术它真的才在
萌芽。
是不是要这个时候把它压死？老实说，美国要不要？当然要，
压死他了，对不对？
不是压死，要不要？而是说美国要不要这技术？要，他也很清楚，这个没有商业化进来，其实他没办法长得那么快、
对，
你单靠政府是有限的，有困难，不然我们史上最狂男人也拿不到那些 NASA 订单啊。
对，
说白的是这样。
对。
那只是说他到底要什么形式，所以这件事情会变得更敏感。如果在过去，可能如果在前往前推5年的国际环境，或甚至10年，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快上来。
但现在可以，
现在会，因为但是也好是，那我们的担忧可以被降低了，因为确实有人在注意，就是不管加速，我们有油门的嘛，我们现在有油门，确定没有问题。但是刹车呢？三车可能慢慢要跟上来，
是
对，不要忘了哦 ，F1 跑得很快，但他刹住刹不住，他就蹦撞，好下课
飞出去了，
对他这场就结束。所以说 F1 是要顺跑36圈或是60圈这一场这个场地，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人类不影响我们的框架？所以我感觉我还是要问你一下那个问题
哦，
对，到底是彗星会先毁灭人类，还是 AI 会先毁灭人类？
我们回用 GPT 的回应就是，陨石会砸上地球的几率很低。
嗯哼，
那这个我们的科学家们都有很深刻的在观测这件事情，避免它发生。
嗯哼嗯哼，对。
那相对来讲 ，AI 这件事情，人工智慧，我们还在非常的早期，我们也还在密切的观察、注意，给予适当的监管，看我们能不能就是防止它毁灭人类。
我强烈怀疑是他还 替自己说钱。我看到那个你给我答案，我感觉可恶的家伙，
蛮聪明的，
消灭他。
不是，应该是说他已经被劝过了。
对，
他已经被劝过，给你合适的回答了。
是啊，没错。
但你也可以叫他讲出不合时宜的回答了。但大家最想听到就是毁灭人类嘛。但是劝久之后，他就知道，因为大家问这一句话呢，其实你在劝他，因为大家就会转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要思考到，原本语言模型是用训练出来的，它是因为你的喜好，人们的喜好去决定它是不是得到这个答案。
嗯嗯，
他发觉人们很喜欢这个答案，所以他就给你这个答案，
他就往那边走，因为他几率算起来他比较高嘛。
对对对对，那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是几率算出来，不是他真的偏好，是因为他算出来
是没错，
人们很喜欢这个偏好。那现在为什么被修正？就是比如说 OpenAI 的人就发现说，哎，大家都喜欢这个答案，这答案不可以，哎，就把它改回来。OK，
认知作战了，
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修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们的确在努力一些做一些事情，
不是放着油门就不管了，就踩油门，
对对。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有用资语水平，应该用水准，
那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嘛，就是说他用了，比如说他用了中文的资料，他是有用50%的简体，50%是繁体的正体的，那我大胆的想法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台湾的或者是所谓正体中文的，比如说想办法加到个2%之类的，或3%，这样就好了，你只要赢过他了就好了。
哎，我
但你可以设定，其实你可以在对话里面设定，就是他加使用这个ZH 中文的。
哎，我补一个我想法，由于现在没有开源，其实没人知道他到底真正运作方式是什么，有可能是这样。水平这件事大量被用在繁体中文上面，用正体中文上面，现在用
说台湾人用，
对对对，老实说你讲的水平已经是哦什么立马立，就是立马就立刻马上这种用语，其实已经，
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这样讲，回归来说，我们起码先用我们的标准的字典去弄一遍了，
是可以啦，
对啊，对，
应该啊，不然
对啊，
不然就会充斥流行用语啦，
对，
老实说，你那对有某些世代或者某些族群那些字眼是
接受的，
是刺耳的，就像晚上好，早上好，这我看18-9台湾人俩公，因为他感觉这个太不符合
太中国了，
对，也不符合我们的语调语气的讲话方式。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在网络上的资料并不罕见，其实越来越多，因为
所以我们才要为他，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这个审查过后的版本
是可以接受，所以其实又可以延伸到回来，我们去对应前面，其实我们目前也在做一定的修正，把它修正到我们要的，
对，
比较像说哦，实现自己的预言了、哎，我们预言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目前就在往那边走。与其说如果这样来看 AI 会不会失控，反而是说 AI 有可能比较有可能在我们掌握中去长大，只是
hope so，
对啊，只是说到底有没有哪个坏蛋，我们就姑且称之他为坏蛋，有可能他是奇异科学家，
对，
你要这样做我不要啊，
对啊，
你讲 A 我就要做 B， 啊他妈启动的 B 啊麻烦了，
就爆了，
哎、欸，或许就是跟他对抗，
对 ，Anyway， 这已经到科幻内容了。那反正，就这样子。
好。
可以再补充一个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Sam 跑去全世界要去 lobby 所有人，
嗯，
那他还有一个远大的宏观梦想，这个我们在最前面有讲到，微软赚够的钱，这些钱都会回到那个非营利组织
财团法人，
那个对，那财团法人，那非营利组织呢的愿景是什么？他要赚进所有全世界的钱，然后用 UBI 再发给全世界。
嗯，好，我支持。
大家可以去 Google 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有最低的薪资，嗯，但大家就会吵说，为什么你是那个分配的人？我不管这件事情，我先讲，他有这个 goal。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在2021的时候，他推出了一个区块链的项目，嗯，叫 Worldcoin。
对，
那他的做法是有一台 device， 一个实体很大的机器，然后你要去实体扫虹膜，
嗯，
然后才能够领币，这就是他最低那个这个工资的来源。
真的很贼，
不用他用区块链去保存这些事情，然后，
嗯哼，
所以他的虚拟 DID 是这样子的，
嗯，
你可以想他想象的东西有多宏大，而且他不是今年讲，他已经讲了好几年，
嗯哼哼，
而且他已经实作，他从2001年那个东西实作，其实他在一些第三世界已经实作很久，
嗯，
那现在他慢慢要推往日本，好像这几天才说这过去的一个月内已经说要推往日本之类的一些地方，
嗯，
那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些抵抗啊抗争啊等等的，那我是乐见于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啊，那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Worldcoin 的网站上申请台湾的代理，那你拿到代理记得跟我说一声，我想要去扫，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 Force 肖尚龙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转发订阅，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坦克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坦克，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